今年呢，教会啊，教会的我们所领受的标杆是荣耀神，荣耀的殿啊，就是上帝他是荣耀的，所以呢，当他在这个地上为自己要来建造一座殿，他要在这个殿里面彰显他的荣耀的同在，那么神的居所一定就是荣耀的。而且呢，神告诉我们，纵然也许这个世界有黑暗，但是神必来荣耀他自己的殿。而当然我们在现今，我们在新约，我们在教会啊，我们知道神不仅仅是荣耀旧约的圣殿，而其实上帝的心意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荣耀的居所，所以上帝他渴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每一天与我们同在，而他要把他的荣耀放在我们的当中，好不好？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读圣经节，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的60章第一节、第二节以及第七节。以赛亚书的60章一二节以及第七节，来，我们一起大声的诵读，预备，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基达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这里，尼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阿们，感谢主。我们知道神一定会做成他自己的心意。那么在这几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而耶和华要显现照耀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知道的确真的，我们看现在的世代真的是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而这个幽暗呢，在原文的里面，它其实就是一个更深的一个黑暗，就是说这个黑暗呢，它会越来越黑，它会越来越重。而如果没有光照的时候呢，这个黑暗它会在压制，会捆绑在我们的心上。所以今天感谢主，上帝拣选了我们，而神拣选我们的心意是要他的光在我们的里面，而我们要在这个极深的一个黑暗跟幽暗的里面，我们可以为主来兴起发光。而神告诉我们说，他自己就是我们的光，所以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恩。想到我们自己从前的生命，当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也是常常的活在很多的幽暗，在我们的里面常常会有一些很多黑暗的角落。但是真的当神的光进来的时候，我们自己的里面产生了改变，我们的生命产生了质变，那么我们真的就可以活出一个上帝美好的生命。所以我们很渴望，当我们领受这样的呼召，当我们领受上帝对我们的心意，让我们全教会、我们的小组，我们都要兴起发光。好，我们都要兴起发光，不仅我们个人兴起发光，而是我们更深的渴望，就是在我们的牧区、我们的小组，每一个小组我们都是一个群体，是上帝亲自拣选安排建造的，那我们就是一起来为主兴起发光。那么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来看就是在耶稣复活之后耶稣怎么样的来建造教会。在耶稣他这个上十字架，然后三天之后他复活，接下来他有40天的时间，他和他的门徒在一起。所以呢，这40天其实非常非常的宝贵。那么这40天，耶稣他在做什么呢？耶稣他其实是透过他跟门徒的相聚，他透过对门徒的教导，他透过给门徒应许，耶稣是在孕育教会的诞生。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教会，当耶稣在复活40天的时候，教会还没有被兴起。但是呢，耶稣在这40天他一直不断地在预备门徒，耶稣用他的话光照这些门徒，耶稣应许他们圣灵会降临在他们的身上。而所有的这一切耶稣所做的，为的是一个目的，就是教会要诞生。 而教会要诞生，为了是什么呢？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教会要来执行神在这个地上的旨意。所以今天当我们一直不断的祷告，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全，那么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要透过教会啊，这个是耶稣在这复活的四十天给我们看见的。我们看见当耶稣在这四十天当中呢，他一直都跟门徒们在一起。好，他是跟门徒们。为什么强调这个门呢？其实这就是一个群体。好，那在这段的时间，我们没有特别的看见耶稣给哪一个人有一些特别的教导。那当然我们讲过，耶稣就是对多马，好，对多马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个人性的针对多马的需要，那跟多马有一个交流，但是呢他也是在一个群体当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真实的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小组当中，我们彼此的关系是真正的连结在一起，我们一起追求神，我们也一起来执行上帝的旨意。那么在这四十天的里面呢，耶稣做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好，在这四十天，那这个重要的事情呢，你知道这是耶稣复活这个时间四十天他还可以留在地上跟他所爱的门徒们在一起，所以这两件事情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也是我们现在我们所必须一起来领受的。那我们来读两段经文，我们来读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到四十九节，四十四到四十九节，来，预备，请。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呢，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耶稣教导他们圣经。耶稣把圣经打开来，把旧约打开来，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多多非常多的经文，非常多的经文指的耶稣，耶稣说都一定要应验。所以我们会知道，当耶稣在教导门徒圣经的时候呢，其实不仅仅只是一个知识的教导，而是耶稣透过圣经建立门徒的信心，而且他把一个意象，把一个神的救恩的国度要放在门徒的心中。所以他说，你们要奉我的名来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所以这是第一次我们看见耶稣这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就是呢，今天他的国已经不仅仅只是以色列，而是要传递到万邦当中，看到一个福音的爆炸性的一个上帝的应许在我们的当中。这是第一件事情，耶稣教导门徒圣经。而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耶稣应许会降下圣灵。因为他知道，当我们要传福音到万邦的时候，靠我们自己是不可能，所以他说，你们不要担心，圣灵会带给你们能力。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两点，我们就可以深深的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耶稣的心中，当他在这么宝贵的四十天的里面，他要孕育教会的诞生，而他心目中的教会必须是圣道充满，必须是圣灵充满，必须是圣道充满， 必须是圣灵充满。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两点，我们很渴望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信息当中，我们更深的来领受上帝对我们美好的心意。而所有的这一切，当我们圣道充满，当我们圣灵充满，其实耶稣的心意是要我们去为他做见证，而带下一个上帝国度的复兴。所以呢，今天当我们来看到第一个，当耶稣复活之后呢，他来改变我们生命的本质。好，我们生命的本质被耶稣改变了，那么耶稣要来建造我们成为一个属神的团队。好，一个团队。那耶稣是怎么样的来改变我们生命的本质呢？当然我们已经因着信，我们进到了耶稣基督的里面，而在这个信心当中是建造在他的话语的里面。所以我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看到当耶稣复活，他教导这些门徒要好好的读圣经，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好好的读圣经。这对于复活的耶稣来讲，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而所有属神的群体，他的一个共同的我们的话语就是这一本圣经。所以我很渴望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不管是什么样的聚会啊，即便是小组的聚会，或者啊，我们可以啊有一些的团契啊，我们可以在外面吃饭，我们可以有一些的交友啊，我们有一些关系的连结，不管是什么样的聚会，我们都祷告说，主啊，你要有话，有你的话在我们的当中。因为耶稣自己告诉我们，他就是神的话，耶稣就是神的话。所以当我们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就表示耶稣基督他与我们同在。我要鼓励大家，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小组的里面，我们大家彼此感情很好，然后很热络，但是呢，我们当中很少神的话。我们可能批评一下时政，看看这个社会的，讲一讲社会上，或是讲一下自己工作的难处，或是讲一下情感的需要，这些都很需要，这个都是我们在牧养当中我们所必须要的。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神的话有一个更深更深的渴慕。因为常常呢，我也听到弟兄姐妹反映，就他们在小组里面就是在神的话语上面比较缺少，那么当他们回到家中的时候，其实呢灵里也常常会感到空虚。那也请大家就是为教会祷告，不管是主日的敬拜或者是我们的晨祷，我们都祷告主有话给我们，让我们对神的话有一个更深的认识。那么当我们对上帝的话语有一个更深的认识的时候呢，其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会产生一个火热的心，我们会有一个火热的心。因为我们会看见，如果是在信心当中我们去领受神的话，我们会看见上帝的应许是何等的美好。神告诉我们，他要在旷野开道路，神告诉我们，他要在沙漠开江河，神告诉我们，那些毁坏的他要重修大卫倒塌的祭坛，我们刚刚敬拜的时候我们唱这样的诗歌，那所有毁坏的神会有一个恢复，忧伤的他要以喜乐来代替。如果我们真实的在这些话语上面我们有一个信心，我们就会很渴望说，主啊，愿你的复兴可以临到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会看见门徒在耶稣的面前，他们也的确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继续来读使徒行传，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三节，我们读到第八节。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三节读到第八节，来，预备，请。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 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所以这段的经文跟刚刚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的经文，因为他们是同一位作者嘛，所以其实是非常的类似。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四十天他不断地讲述神国的事，而讲述到一个地步，当我们真正的在领受上帝话语的时候，其实这些门徒就有一个回应。而这个回应是什么呢？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我们不要以为这些门徒真的就是只顾念着地上的国，都不知道天上的国。因为在其实呢，他们讲的这个以色列国，对于他们的理解来讲，这就是一个神的国度的彰显。在他们的那个时代，当耶稣还在与他们同在的时候，教会还没有诞生，还没有教会。而事实上在他们的理念当中，他们不知道怎么样的要把这个神的这个信心可以带去到地极万邦。所以对他们来讲，以色列国真的就是一个上帝国度的彰显，所以他们非常的渴望。他们就问说，那复兴到底是什么时候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看到门徒在问这样话的时候，我们也要来问自己，主啊，在我的里面，我有渴望你的复兴吗？我有渴望能够看见到你的复兴吗？复兴是什么？复兴，如果我们用很多的层面都可以来讲解复兴，那我们今天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讲这个复兴的话呢，其实就是我们怎么样的遵守主道，进入神的兴盛。遵守主道，进入神的兴盛，好，这个就是复兴。所以我们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好几次的复兴都是跟上帝的话语有关。不管是西西家王、约西亚王，他们得着了神的话，他们就带出一波的这个国家的复兴。而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讲，对于这些耶稣的门徒来讲，所以呢，他们很渴望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他们也能够领受这样的一个复兴。而我们呢，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整本的圣经，我们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一个真实的信心？我们有没有一个渴慕？我渴望我的家能够复兴吗？我的家能够全家归主，能够真实的进到上帝的兴盛吗？我自己个人的生命，我有很多很多的软弱，我有很多的黑暗，但是我能不能够遵行主的话，而我能够真正的进到一个上帝的复兴呢？复兴是进到神的兴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喜欢复兴，我们都很渴望看见那些败坏的，哇，变成是一个非常荣耀的。我们很渴望看到那些虚晃的，然后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上帝的真实在我们的当中。而我们怎么样的去经历这样的复兴？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真实的爱慕神的话，让我们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我们在信心的里面，我们遵守主道，我们遵守主道。那么复兴的第二个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讲到复兴的第一个关键都跟神的话有关，而第二个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复兴的关键，复兴的第二个关键，其实呢，就是我们怎么样的与神连结。我们要与神连结，而这个连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出基督，生命跟生命连结，而我们活出基督。所以呢，当这些门徒他们在问什么时候有复兴呢，耶稣说时间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复兴，但是你们有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而你们要去为我做见证。所以我们就会看见，当圣灵跟我们的生命连结在一起，我们有那个能力去做见证的时候，那个就是复兴可以临到的时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今天当我们渴望复兴，我们就必须要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我们有更多的领受，而我们也必须要更多的去活出耶稣，活出基督，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的见 证。好，这个是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所看到的。但是呢，其实我们也知道按照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其实我们要每一天都可以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真的很不容易啊。我们常常也没办法真正的去遵行神的话，常常有的时候知道上帝要这样做，但是呢，我的心里面我就是没那个能力。但是呢，感谢主，耶稣说圣灵会降临在你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来看，再继续来读下面的经文，就是第一章的第九节读到十一节，第一章九到十一节，来，预备，请。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阿们，感谢主。所以呢，知道耶稣怎么样的去，他会再来。而耶稣再来，它所代表的是一个我们心里面要有一个荣耀的盼望。这些的门徒，他们领受了神的话，耶稣亲自教导他们圣经，他们也有耶稣的应许，圣灵必定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他们也知道他们要去做什么事情，他们需要去为主来做见证，以至于他们可以经历复兴。但是呢，当有一天，当耶稣讲完了这些，四十天过后，当耶稣离开了他们往天上去的时候，他们其实也就是呆呆地站在那边，他们就是望着天，然后看到耶稣不见了，他们想，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那耶稣已经离开，我们要做什么呢？而感谢主，在这个时刻有两个天使来启示他们，就是你们为什么要一直站着望天呢？耶稣还会再来的，耶稣要再来。而如果我们真正的领受耶稣要再来，那么我们就不会无所事事，而是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预备自己，我们必须要预备自己，我们不能够让神的话停留在书架上，我们不能够让圣灵只是停留在应许的里面，我们不能够做见证，哦，那个是别人的事情，然后我们跟神说，主啊，你为什么不来帮助我？主啊，我仰望你啊，我站在这里我仰望你，但是我都没有看见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站着望天，我们不是站着不动，而我们是要起来行动。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些门徒，当他们望天的时候，当他们听到耶稣要再来的时候，他们立刻采取了一个行动。什么样的行动呢？他们开始祷告，而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他们领受了圣灵的浇灌。而当圣灵浇灌的时候，每一个人他的生命的体质就改变了，他们变得勇敢，他们变得有口才，他们生命的改变为的是可以为耶稣来做见证。所以我要鼓励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求主来让我们的心对圣灵的浇灌有一个新的渴慕。我们要看见，是的，也许我们有神的话，也许我们有神的应许，但是很有可能我们只是站在我们所在的地方，然后我们望着天，然后我们就说，哎，为什么耶稣没有来帮助我们？为什么我的环境还是如此？耶稣到底去哪里了？而我们需要圣灵更多更多的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而当圣灵充满的时候，让我们在祷告的事上，我们可以有更多的领受，而在祷告的事上，我们可以更深的去经历耶稣。这是我们在耶稣复活的四十天，我们所看见的门徒的光景。而让我们在这个学习当中，在这个教训的里面，我们让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更深的渴慕圣灵，让我们的里面更深的被圣道来充满。那么我们也会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当真的神的道充满，神的灵充满，我们生命的本质啊，我们成了神的儿女，我们被改变了之后，我们的体质也改变了啊，我们可以为主去传扬福音。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读一段经文啊，我们看到彼得，我们看到保罗，他们都有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我们就来读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我们 们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十一节，第一到十一节，来，预备，请。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好，我们先看到这里哈。所以呢，你看到保罗他啊到了哥林多，人生地不熟，对吗？所以他完全在这里没有办法。这个找到一个居所，所以呢，他听说有雅居拉跟百基拉，我们是同样的在一个信仰的里面，所以他就投奔他。所以我们看到有三个人在这个群体当中。然后第三节，我们继续来读，预备，请。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味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好，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差派保罗到哥林多，而神在这里呢，让保罗他有五个同工。啊，我们刚刚看到就是有雅基拉，有这个雅居拉，有百基拉，这是一对夫妻。啊，所以他们就是连结在一起。然后呢，提摩太还有这个希拉，他们就是从马其顿跟保罗会合在哥林多。所以我们其实读这段经文，我们心里面会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谢神，就是其实人真的不再多，但是呢，五个人就可以来翻转哥林多。我们都知道哥林多它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而且它有非常多异教的崇拜，而在这样的一个城市当中，五个人神自己运作，神自己差派，神自己安排，这五个人他们组成了幸福小组。有一个幸福小组，他们就是一起来传福音。而这几个人当中呢，其实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对于提摩太来讲，他那个时候是很年轻，而且我们都知道他的个性是胆怯的。但是呢，当我们的里面，当我们一起得着了神的话，保罗说，你自小就明白圣经，当我们里面有圣道充满，而当我们一起同工，我们一起领受圣灵的充满，那么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在一起，我们就是一个神的群体，而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远远的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对于这五个人来讲，他们当时聚在一起，也许对雅基拉，对百基拉来讲，这个都是一个我就是接待一个客旅，我就是接待一个有需要的人，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他们在教会历史上，在教会建造的过程当中，他们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而对于提摩太，一个年轻的孩子，他只是有一个机会，他认识了保罗，然后他愿意去跟随保罗，而提摩太也远远的不知道，他在教会历史中，他在和保罗同工的过程当中，他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对自己有期待吗？我们对自己，我们期待复兴吗？我期待我的家复兴吗？我期待我的小组复兴吗？我期待教会复兴吗？如果我们有期待，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愿意交给耶稣，我们愿意圣道充满，我们愿意圣灵充满，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美好的群体。而在这个美好的群体当中，我们可以同心合意，我们一起来传扬基督。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上帝会让我们遭遇艰难， 一定都会有遭遇艰难。你看到保罗，他也觉得非常的困难，但是神在异象中向他显现，神告诉他什么呢？神告诉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开口，不要闭口。好，第十八章的第九节，主知道保罗会害怕，所以主也知道我们会害怕，但是主怎么样的鼓励他，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我相信在我们的教会，我们鼓励大家，我们鼓励小组，我们可以一起来传福音，我们可以一起来做幸福小组，弟兄姐妹其实都是非常的愿意。但是呢，我们经过了这么几年下来，又遇到疫情，可能在我们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哇，我都邀不到 best， 或者是说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的来传讲神的话。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的挫折，或是有很多的沮丧，我们觉得啊，这个真的是不太可能。但是求主今天借着对保罗的说话，也要来鼓励我们。保罗他害怕，但是神也叫他不要怕，甚至也许他也很想闭口，所以上帝才告诉他说，你不要闭口。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有没有很多的害怕？我们有没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走到人的面前，我们很想要开口来邀请他，走到面前我们的嘴巴就闭起来。但是今天神要告诉我们，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而为什么我们可以不害怕？为什么我们可以不要闭口？因为主应许我们，有我与你同在。第十节他说，主说我与你同在，没有人会下手害你。然后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其实这些哥林多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神，但是在神永恒的计划当中，他说在这个城里面我有许多的百姓，这些百姓是属神的，所以他要使用保罗，而让我们可以真实的去领受一个神的心，看到在这地充满了异教的崇拜，充满了这个世界的繁华，人们都在追求物质的利益，但是神说在这里有许多人都是我的百姓，所以我们不要害怕。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当耶稣基督他复活的时候，他把神的道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而在我们祷告，我们等候，我们领受的时候，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当中，而接下来是我们要采取行动的时刻。而在这个行动当中，我们会害怕，我们会担心，我们会闭口，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真实的进到一个上帝的心意当中。我自己觉得啊，非常非常的感恩哈。昨天我们教会有一个洗礼，那在我们的当中呢，有一位弟兄，他的爸爸妈妈一起接受洗礼啊，爸妈年纪都很大，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恩。那么这位弟兄呢，他其实是在我们的教会啊，第一次这个所谓的实验性的幸福小组，然后他得救，他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为什么他会来参加我们这个实验性的幸福小组呢？因为他的女儿在我们的学生牧区啊，所以那个时候呢，金长老坐在这里哈，金长老跟国柱牧师，那个时候我们有了第一次的实验性的幸福小组，所以就邀请嘛，就把学生的家长邀请过来，然后呢，在那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生命的本质改变了，生命的体质改变了，然后呢，从此以后这个家庭就蒙受上帝很大的祝福。所以从女儿开始啊，爸爸信耶稣，爸爸信耶稣之后，妈妈信耶稣，妈妈信耶稣之后，弟弟信耶稣，然后昨天是他的阿公跟阿嬷一起归入主的名下。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愿意把自己委身给神的时候，神可以在我们的家中做非常美好的复兴的工作，我们可以进入到上帝的丰盛的当中。 那我也非常的感恩，虽然教会我们并没有好像很正式的去布达说我们要开始做幸福小组，那但是我很渴望就是在我们的牧区我们的小组当中，当我们今天领受了主日的信息，我们回去之后我们就是祷告说，主啊，是的，我很愿意跟保罗一样有好的同工，我们一起来传扬福音。那么虽然我们还没有很正式的去布达这件事情，但是其实呢，我们已经有小组他们自动自发的在做幸福小组，而目前正在进行当中，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上帝的爱在其中。我要请佳慧，我要请佳慧来为我们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鼓掌来欢迎佳慧。
大家平安，我出生在传统信仰的大家庭当中哦，很感谢主使用我们这一次的幸福小组。那我是家族当中第一个信主的基督徒。那信主以来，其实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自己的爸爸跟妈妈还有弟弟妹妹可以信主。那今年呢，当我跟幸福小组的同工一起在提列我们的邀约 best 的名单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我只有先列了我妹妹跟我干妹两个名单。因为我这两个妹妹都是旅游业的老鸟，她们不好邀。那假日她们其实常常都是行程满满的，很难约。那今年我特别特别想要跟我的妹妹传福音，所以我就用 LINE 然后送了邀请卡给我的妹妹。但是她看了之后，她其实很快的，她就兴致缺缺的就回复我说她有事，然后还跟我说啊，她再看看她的时间。那其实我心里并不意外，她一直都很忙。那我心里想说，好啦，那没关系，反正我下周再来约，我下下周再来约，我还有下下下周可以继续约，看她什么时候来。但是很奇妙，神却自己出手，在我隔天上班忙碌的上班时间当中，其实我妈妈就突然打电话给我，然后就催我说，你今天下班一定要回娘家，而且呢一定要回娘家来载我从南部订的那个枣子，因为枣子很容易坏掉，所以她就很急很迫切的逼我，就是下班一定要回娘家载这个东西。那我原本其实上班很忙，而且我其实很不耐烦的就跟我妈说，哦好啦，烦死了，我就是心里真的觉得很烦，我说好啦好啦这样。但是当我忙碌的工作中间哦，突然我静下来，突然神就光照我，他就说要我今天下班准时去载我妹妹一起回娘家吃晚饭。因为我妹妹的上班的公司哦，她就在我上班的公司附近，于是我就准时下班先去载妹妹一起去回娘家吃晚饭。那晚饭之后我就顺道啊，我想说妹妹不来，那我就邀我的爸爸妈妈好了，因为我爸妈有来过幸福小组。结果没想到我爸妈顺口就说好啊，而且他们还帮我要妹妹也带着妹妹的儿子们一起来我家聚聚。我妹妹有两个儿子哦，于是他们我爸妈我弟我爸妈我妹还有我妹的两个儿子就变成我第一周幸福小组邀约的祷告守望的名单。那在幸福小组要快要到的前一天，其实那时候我就跟我女儿说明天下午阿公阿嬷跟阿姨要带着两个儿子来我们家幸福小组。那我女儿一听了，其实我女儿就跟我说妈妈他们不可能啊，他们阿姨的儿子不可能会来的。那因为他的儿子一个住在淡水，一个住在新庄，那其实我们也一阵子没有跟他们面对面能够相聚。那女儿这样一说，我其实心里就有点紧张，我心里想说好像有可能耶。那于是我就很紧张，我就赶快跟我的小组的同工说，就是请大家为这件事情守望祷告。但是感谢主，隔天他们全部都来到我们家了，所以感谢主自己出手来邀约他们。那当我在对小组同工们一一介绍我的家人的时候，我突然感受到很深很深的神的爱就充满在我的家中。我几乎是边跟我的家人道歉道爱还有道谢，来一一介绍完我的原生家庭的父母亲的出身，还有我妹妹还有她两个儿子的状况。 而且很感动，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哦，第一次在我家就是玩破冰游戏，这是在我的原生家庭当中我们连玩都没玩过的。其实我看到我妈妈脸上有一个满足，很像小孩子的那个喜乐，就我心里非常的开心，而且当然更是我们家第一次很喜乐的一起唱诗歌。其实我在带教会带敬拜这么久，我第一次心中很感动，我边唱边感恩的跟神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这是我的家人，求你让他们都认识你，就好像你进入我的生命一样。更奇妙的是，原本我觉得我自己来讲见证，可能我爸妈都没听过，应该会很有故事性，或者是说请我先生讲他的见证，可以让爸妈更了解他，还有我们这夫妻这十几年来所经历的神迹奇事。可是神很奇妙，在幸福小组的前两天哦，神突然提醒我说，我可以邀请区长来讲他父亲开公庙还有他信主的见证。那没想到当区长讲见证的时候呢，我爸竟然对他住在芦洲当地的一些宗亲还有他信主的这些背景他相当的好奇，然后我爸竟然跟他一来一往的讨论起来。我爸平常在家其实不太讲话的，所以很感谢主让这一次区长的见证让我家人印象深刻，更让他们知道说传统信仰的家庭也可以改信耶稣，并且我们的工作跟家庭都蒙受神大大的祝福。那在最后我邀请他们一一分享他们心中所需要的代祷事项的时候呢，我跟妹妹两个人一组，我跟妹妹两个人相差一岁，但是我们个性从小就天壤地别，我非常的外向，然后我妹妹非常的内向。当我在为妹妹代祷的时候，其实我对我的妹妹有很深很深的一个道歉，因为我妹妹两年前刚离婚，然后她在婚姻的过程当中受了很长时间的委屈跟压力，那家人也常年为她的婚姻感到无能为力。过去我曾经很多次的念他个性太优柔寡断太软弱，甚至很气他，就是也曾经请律师想要帮他，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打这个离婚的官司，我曾经想要放弃去帮助他。当天妹妹的祷告事项是要我为他一段新的感情来祷告，那感谢主让我在陪他代祷的时候让我有机会先跟妹妹道歉，因为我曾经因为太担心他又再次被骗而劝他说，你不要轻易的再谈恋爱而重蹈覆辙。但是神曾经提醒我，我哪里有权利这样对他说呢？谢谢主让我在为妹妹守望祷告的时候，我可以用耶稣的爱跟意念重新来为他祝福，请耶稣带领他走人生的路，如同耶稣带我一样，让他可以重新来过，好好的爱自己，活出自己。在祷告的时候，妹妹的眼泪不断的流下来，而我也是。在结束祷告之后，我们姐妹俩相拥而泣。我相信透过祷告，让耶稣介入她的生命，让她知道有耶稣跟姐姐挺她，让她有一个安全感，可以带给她勇敢往前走的勇气。神就是爱，在这一次的幸福小组当中让我真实的经历神的大能跟医治还有恢复，并且神是自己动工的，神的爱是超越我自己的有限。我也相信神会继续动工，就如同神当初怎么带领我信主一样，而且我相信只要我继续为家人祷告跟关心陪伴，他们的心一定会一次又一次继续被神的爱软化，相信时候到了，神就要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那我也很谢谢神让我跟区牧还有区长跟小组的弟兄姐妹可以再次同工，然后让我们在幸福小组当中不断地经历他奇妙的作为。感谢神让把一切的荣耀都先归给主，谢谢。
好，非常的感恩哈，就是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当他们愿意起来回应神的时候，当他们不是只是单单的这个观看，站在那里观看，而是愿意起来行动的时候，神就自己可以亲自的动工。我也要鼓励在我们当中所有的人，我相信我们每一位，我们都很渴望传福音，我们都很渴望我们所爱的人，不管是家人、好友等等，我们都非常的渴望他们能够来信耶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灰心，不要放弃，因为神告诉我们说，在这城里有许多是他的百姓。我们不要自己做一个评断啊，这个人可能不能够信耶稣，或者太困难了等等，我们害怕被拒绝。但神告诉我们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因为我与你同在。好，愿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应许。当我们在神的家中，当我们自己有这样的福分跟恩典的时候，让我们可以一起来为主兴起发光。我请敬拜的已经在台上了，好感谢主。所以他们真的都是非常的自动自发。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赛亚书好吗？以赛亚书六十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以赛亚书六十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来，预备，请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阿们。这个你指的在当时是耶路撒冷，这个你在现在指的是教会，指的是你我的生命。当我们的里面有神的光，当我们可以为主兴起发光的时候，这个光也可以照亮其他人的幽暗，照亮其他人的心房。愿他们都可以接受耶稣，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上帝的光中。阿们吗？阿们。跟你旁边的人说，我们要一起兴起发光。
我们要一起兴起发光。
好不好？邀请大家，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敬拜耶稣。我们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哈利路亚，赞美耶稣。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
我们一起来拍手，
将我将好信心给谦卑的人，依靠相信的人。
是的，我们要开口不断地来赞美你，谢谢你主啊，你就是我们生命的光，当你的光进来，我们里面所有的黑暗就要离开，我们里面所有的忧愁叹息都要逃避。耶稣，是的，你的光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为你可以兴起发光，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数到三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开口来赞美耶稣，我们赞美他，我们感谢他，因为他乐意将他的光放进到我们的当中，他乐意建造我们成为他荣耀的器皿。我们一起来祷告，一二三，哦，哈利路亚，主啊，是的，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来赞美你，我们要宣告你是我们的光，耶稣，谢谢你，赞美你，主啊，是的，你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是的，你改变了我们，我们以前是何等的胆小，但是主耶稣，让我们可以更深的进到你的荣耀的当中，耶稣，我们感谢你，耶稣，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是的，更多更多更多的启蒙，更多更多更多的浇灌，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耶稣，主是的，让我们更深的进到你的荣耀的当中，耶稣，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好吧，我们也一起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我们看到，当耶稣复活之后，他多么渴望他的门徒能够透过圣经，可以更深的来认识他。他多么渴望圣灵可以大大的浇灌在他门徒的生命里面，以致我们的生命被更新改变。好吧，我们为自己祷告，说主啊，是的，愿你的圣道来充满我，愿你的圣灵来大大的浇灌我。好吧，我们为自己祷告，我们也把我们的小组交在神的手中，说主啊，奉主的名祝福我的小组，是一个圣道充满的小组，是一个圣灵充满的小组。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哦，耶稣，是的，耶稣，来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就要把自己紧紧的交在神的手中。耶稣，是的，愿你的圣灵的话语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耶稣，是的，我们来仰望你，耶稣，我们来敬拜你，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是的，谢谢你，赞美你。主的名要来宣告，每一个小组都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每一个小组都是承载神大能的器皿。耶稣啊，是的，我们不过是器皿，但是主，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把我们的荣耀，把你的荣耀，你的光照进在我们的当中。耶稣，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好吧，我们也继续把我们所爱的人，我们交托在上帝的手中。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幽暗，但是我们祷告说，主啊，是的，当你的光进来，所有的幽暗都要离开，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伤痕都要被主来医治。在我们的周围有哪一些的人，他们非常的需要耶稣，我们就祷告说，主啊，是的，求你来使用我，我要承载你的爱，承载你的荣耀，承载你的能力，把它带到神的面前。好吧，我们就一起提名，为你现在所挂虑的，所爱的，我们把它带到耶稣的面前。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我们一起来仰望耶稣。哦，耶稣啊，是的，主，是的，你来到我的面前来仰望你，是的，谢谢你，赞美你，求你自己来施恩来保守，愿你自己来更深的浇灌，更多的浇灌，我的恭敬的交在神的手中，把这个感谢交在神的手中，愿你浇灌你的爱在我们当中。主啊，是的，谢谢你，是的，我们仰望你，哈利路亚，赞美你，主啊，是的，我们敬拜你，是的，我们敬拜你，是的，谢谢你，赞美你，是的，谢谢你，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赞美主，赞美主。我感受到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我们原本是非常的乐意传福音，但是呢，我们经过了一段的时日，我们没有看见果效，我们的心慢慢的，我们冷淡，我们退后，甚至我们觉得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他们是不可能接受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有这样的灰心，有这样的挫折，以至于拦阻了我们的脚步，好不好？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他告诉我们，他就是爱，让我们里面的爱再一次复兴起来，让我们里面的爱再一次的兴盛起来，叫我们里面的爱再一次的不再冷淡，而是充满了从神而来的热情。好吧，我们把我们的心交给耶稣，说主啊，愿你的爱充满在我的里面。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我们一起邀请耶稣。 主啊，是的，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主啊，是的，叫孩子不灰心，叫孩子不软弱，叫我们的爱可以再次的恢复在我们的世界。耶稣，是的，我承认很多的时候我的爱不够，很多的时候我的爱消失，但是主啊，是的，你是爱。主，当我跟你紧紧的连接的时候，你的爱要再一次的来充满。耶稣，你的爱要再一次的来充满。哦，耶稣啊，是的，哈利路亚，主耶稣，是的，求你自己来施恩，让我们可以更深、更深、更深的进到主里面。主啊，是的，我们来仰望你。耶稣，我们来赞美你。耶稣，是的，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的心交给你。主啊，是的，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在信心里面，我们真实的去领受你的应许，帮助我们信心软弱的，我们不再退后；帮助我们灵里忧伤的，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在你的里面可以得着复兴。愿你封存今天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被你自己来改变，也愿你赐福在你的教会当中。我们最后，我们请邱连发长老来为我们祝福。
我们来祷告。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主，是的，你就是那光，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主，光进来了，生命里的黑暗就必出去。主，是的，唯有你是真光，我们是你荣耀的器皿，我们是你大能的器皿，我们是你爱的器皿。是的，在你是你的真光反照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使得我们，哦，主啊，因着这个光，主啊，可以把这个光照在我们所爱人的身上。主，你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灰心，让我们不要站着望天，让我们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不要怕被拒绝。主，是的，你帮助我们。主啊，是的，让我们来经历你荣耀的应许，让我们抓住你荣耀的应许。当信主耶稣，我和我一家都必得救。主耶稣，是的，我们谢谢你，这也是阿爸父你的心。主啊，是的，愿我们得着你的心，付出我们的行动，不怕被拒绝。主啊，我们该做的，我们能做的，主啊，是的，就是一个我们的心，要把人带到你的面前。谢谢主帮助我们，愿今天在整个信息当中，主啊，你有一些的提醒的，你有一些恢复的激励的，帮助我们封存我们。主啊，是的，再一次的眺望我们爱灵魂的心智。谢谢主，谢谢主，我们领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更新，常与我们同在。父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传福音不是不要怕，不要怕被拒绝。主啊，让我们，哦，爱灵魂的心，传福音的行动常与我们同在。谢谢主，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感谢神，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到这边，好不好？邀请大家，你可以跟你旁边的说，你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你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感谢主，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愿神祝福大家。